分享使用 Windows Azure 网站服务架设 ASP.NET MVC 行动网站，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Gamo。
好，各位好，我是 Gamo。 那我今天要为各位讲到是使用 Windows Azure 的网站服务架设 ASP.NET MVC 行动网站，这个名字有点长哦。那为什么我今天是站着，然后刚刚的 Vicky 老师坐着呢？其实因为辈分的差异，我们这种辈分比较低的就是要站着讲。然后首先呢，这张图应该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看过了，那是那个反正就是它的资料中心的位置和 CDN 的位置。对于我们开发 Web 来讲，它重点蛮小的。我们需要知道是在台湾最近的资料中心是香港，然后可是台湾本身有 CDN， 那这样就 OK 了。然后这是我的介绍，那我本身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连任五届，然后又写了一本书，然后我们自己有在推广 MVC 哦。如果说各位有对于学习 MVC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社群。好，那现在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哈、哦、，MVC 的快速导览。今天这个议题虽然说还是在讲云端没有错，可是因为有牵扯到 MVC 嘛，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写过 MVC 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其实也还好，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还好。有啦，有在努力的推广啦，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多人。赠品哦，我现在没有台 MacBook， 被拿走了。那因为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写过嘛，所以说我在这里会稍微大致的讲解一下 MVC 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 Webform 它到底差别在哪里。然后现在最先的就是以 MVC 这三个单字来讲，它就是分别为 Model、View 和 Controller。虽然说旁边有夸弧是写中文哈，不过通常很少人会念中文的、啊。模型视图控制器，你这样讲话，人家应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建议就是在沟通的时候，还是用 Model View Controller， 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就是语义很模糊的时候，我们才会再加中文上去。然后 MVC 它是以三个，就是以 MVC Model Controller 和 View 来去组成的，它分别是负责的不同的功能，它是互相独立的。它和我们之前的 Webform 比较不一样， Webform 它其实相依性还蛮严重的，可以这样讲，因为它其实都是牵扯在一起的，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前端后端的感觉，然后所有前端出现的东西都是从后端去组成的。然后 MVC 它并不等于三层次架构哦，那以前我们在写 Webform 的时候写的那个 Three Tier 并不一样的东西， MVC 它算是一个另外的 Pattern。然后以这张图来大致上讲解一下 MVC 它和 Webform 的不同哦。MVC 它因为它是 View、Model 和 Controller， 有很多人一开始在写 MVC 的时候会误以为我们一进来看到的会是 View。虽然说没错啊，以我们人来看，一进来看到的是 View 没有错，可是其实它真正一进来是在 Controller。Controller 它就是 Controller， 它负责控制了今天的一个要求，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要求，你在浏览器打网址也好。你接一个要求进来 ，controller 接收到了以后，他会决定从你写的 code 在 controller 里面决定他要去跟哪个 model 要资料。model 那个地方它是属于我们把它统称嘛，因为 MVC 这三块太大，所以 model 这一块我们通常会把它放在商务逻辑和一些程式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 business rule 那一块的东西，我们会把它放在 model， 资料存取的那一块也把它算在 model 里面。然后 controller 去跟 model 做完资料交换的动作以后，你那个资料会那个以拟人化的方式讲，它还是抓在 controller 手上，然后它在看你的程式里面，你写说我要把这一个 model 放在哪个 view 做显示，所以它才会去跟 view 去要，那它才去把资料丢给 view， 然后 view 里面它就把它组成 HTML 传给你的 browser， 然后让你呈现出来看到这个画面。如果我们拿我们之前用 Webform 的 NTL 的那种架构的观念来看的话，我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图有黑色和白色哈，它白色是属于那种使用者界面层，所以白色的东西是 Controller 和 View， 然后商业逻辑层是黑色，所以黑色的部分是 Model 和 Controller。Controller 它是一个中间的桥梁 ，MVC 这三块它其实是非常相低，那个它的耦合性非常低哈，它相依性非常低，它完全靠 Controller 来决定这一切。因为你不可能全部没有啊，全部没有相应性，你就不知道谁要去哪里。所以它是以 controller 这一块来决定，说我今天到底要去哪里拿资料，拿完资料我到底要修到哪个页面上面去。当然这是简单的讲法了。 好，然后再来再稍微讲解一下 MVC 与 Webform 的不同。MVC 它是一个纯粹的 Web， 以前我们在写 Webform 的时候写的不太像 Web， 因为它 Webform 是一个事件导向的东西，所以它是事件导向，就比如说在以纯正的 Web 来讲，不会有 item click， 也不会有什么 data item byte 什么这种东西，它不会有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事件导向，它是一个纯粹的 Web 观念。Web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Web 没有状态。Web 本身是一个没有状态的。Webform 里面有个很好的东西，也是现在的万恶的根源，就是 Vue State， 不好意思，就是 Vue State， 因为它帮我们保存了 Web 的状态，它让我们少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以现今的网页来讲，它又增加了我们很大的负担。然后你在写 Webform 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不在乎 CSS 和 JavaScript。我相信有很多，如果说你到目前为止都只写过 Webform 的，你应该对于 CSS 和 JavaScript 的掌握度没有的那么好。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写了 MVC 的话，你不可以排斥网页组成的三大元素 HTML、CSS 和 JavaScript， 你绝对不能排斥它。我讲的不是说你不能不懂它，因为要懂可能有一段距离，可是不能排斥。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就是从 Webform 要转到 MVC 的人，他们一开始他们比较容易排斥的是 JavaScript 啦，在 JavaScript 这一块来讲，对他们来讲可能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那再利用这张图来再讲解一下，以 Webform 和 MVC 的观念来讲，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张哦，你可以看到 Webform 一进来的时候是从前端，可能说使用者点选了一个按钮，你发动了一个 postback 嘛，你到后端以后执行了页面的生命周期。执行一部分以后，才会跑到那个 click 的事件。click 事件完了以后，还有剩下的生命周期要执行。全部执行完了以后，才会丢到前端去显示这个结果。然后在 MVC 来讲呢，它使用者点选这个按钮以后，它是在前，它还在前面这个部分。因为你的点击，你现在要去哪里，你要去后端哪个 controller， 都是靠网址。所以它其实是从你每一个页面上面的那个，比如说你 button， 比如说你的 a link。它是用这种方法直接去决定到后端的，然后决定到后端以后，你就是 controller 接到以后，然后 controller 接到以后再会跑到 H， 然后再跑到资料呈现，就跟我们刚刚画的那个画面是一样的。然后再来，我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先接触 MVC 以后，它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开发速度是不是比使用 ASP.NET Webform 的时候还要慢？啊，这个解释我可以跟各位讲说，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绝对慢，一定慢，非常慢。我相信各位在别的地方看人家在讲 MVC 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说超快，绝对快。可是为什么我会跟你们说一定慢？因为其实 Webform 它的 Server Control 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很多东西你用 Server Control 拉了以后，你就结束这一切了。可是 MVC 你必须要了解这一切的观念，你才做出东西。所以我有一个比喻，我一直都在跟人家讲一种比喻，就是。你在写 Webform 的时候，你就很像一个跑车，你零到一百的加速就是那么快，可是你一百要到两百，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写的是 MVC 的话，你就是飞机，哦，一开始你只是在路上跑而已，等到你完成大概三四个专案以后，你绝对可以飞起来，哦，你的程式绝对是可以飞起来。然后再来，现有 ASP 台那些 Webform 的，是不是可以直接转成 MVC 呢？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直接可以跟各位讲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其实你转成 MVC 这件事情，你唯一能够留下来只有 model 这一块。如果你原本的专案在 model 这一块并没有切得很好，就是 DAL 那一块那一层，你没有切得很好的话，你应该是全部都要重新。如果你 model 这一块切得很好的话，你可以保留在 model， 可是你的 controller 和 view 也是要重新。我之前有帮一间公司去做那个 Webform 转 MVC 的专案，那时候我给他们的承诺就是，我 model 会帮你完整的保留。当然，你 model 的保留，我们也想必我们现在如果要转的话 ，model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 Entity Framework， 绝对不会是强行别，绝对不会是 ORM。所以其实你的保留，你是可以让他用 ADL.NET 继续写的。哦，你只要用一些小技巧就可以转过来了。那 MVC 真的能够分工开发吗？这件事情可以，绝对可以。可是，在可以这之前，你 MVC 这三块的这个开发人员，至少要经过两三个专案以上的磨练，他们的默契才会够，他们才有分工开发的可能性。不然的话，一开始你就分工，可能到最后你三块都组不起来。再来是使用 MVC 开发是否可以让设计人员去维护 view？ 因为 MVC 的 view 它已经变成只剩下 HTML 了，它只有少部分的程式在那里面，所以其实设计人员，如果你今天的设计人员是属于前端工程师，我讲的不是设计哦，他的职称已经到了前端工程师，他可以写 JavaScript， 那他就可以帮你维护这个 view， 你可以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如果他只是一个排版，他只会切版，那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你。那 MVC 专案是不是可以使用 Server Control 呢？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可是用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哦。因为 Server Control 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所讲的 View Step。如果你用了 MVC， 你不会有 View Step， 所以你 View Step 不见了 Server Control， 那就跟佛印曲没什么两样哦。所以它有很多事情做不到。那 ASP.NET MVC 是否会取代 Webform？ 我想，因为在座还是有很多人在写 Webform， 然后 MVC 近几年就是一直好像有新东西出来。从 MVC 一开始就一堆人问这个问题，问到现在 MVC 已经糊了，它还是没有取代，而且它不可能取代，它绝对不会取代。MVC 和 Webform 它应用的层面不同，除非说你像我这种比较偏激的人，我打死都用 MVC， 不然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你用 Webform 开发很轻松。比如说我们以内部网站来讲，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资料的呈现，可能做一个小排序啊，做一个小搜寻而已。这种东西你用 MVC 来写，你必须要累积很多的经验，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写得快。而再快，你也可能需要一两天，你才写得完。除非说你的就是累积经验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生过来，他看过一本 Webform 的书，他用控制下拉半天结束，哦，你会完全输给他，输得很惨。所以，除非你是像我那么偏激，不然真的该用 Webform 的时候，还是不要放弃它，还是不要唾弃它，它真的有好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需要了解网页的这基本元素嘛，这是我们第三次强调的，绝对一定要。如果你真的很排斥 HTML、CSS 和 JavaScript 的话，那我良心的建议 ，Webform 真的还不错。哦，那如果说你对他们有点兴趣，或者说你不排斥的话，可是你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那么会的话，那你要写 MVC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写 Web API， 因为它不会扯到 View， 它不会扯到前端这一块。那你后面还是可以享受 MVC 带给你的好处。再来，我们 MVC 的介绍讲完了，因为再讲太多就太那个了。所以再来 MVC 介绍讲完了，我们现在就要去实做一个行动网站。然后首先我跟各位讲的就是轮子不要再做了，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快速开发网站，它才是王道。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哦，很多时候的那个网站都非常很可怕的出现，比如说之前大力台风出来，一个晚上一个救灾物资的网站就出来。或者是现在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然后可能你新闻才看完两三个小时以后，那个网站就冒出来了。哦，现在网站为什么会做的那么快，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周边的资源。那因为你今天写的是 MVC， 你写的东西和其他人，我所谓的其他人就是非微软技术的 Ruby、PHP 或 Python 或 Java JSP， 你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在对 MVC 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讲说，我以前在写 Webform 的时候，我只需要专注一件事情，后端写好就结束了。我写 MVC 的时候，我需要专注很多事情，所以 MVC 比较麻烦。其实观念要改一下 ，MVC 并没有让你多做任何一件事情，只是 Webform 对你太贴心，帮你把很多事情让你少做。你在 MVC 所需要多做那些需要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和其他语言的 Web 开发人员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然后也因为这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所有的网络资源，你只要是用 MVC 的，其实你是很容易套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是 Bootstrap， 哦 ，Bootstrap 它本身是由一个 Twitter 这个算是社群网站吧，因为我不想讲它是微博了。那它是维护的一个 CSS framework 啦。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完成有一定水准的网站，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一个时事的网站，99%都是 Bootstrap 做出来的。那 Bootstrap 提供了基础的 layout 和 grid system。我们来看一下网站哦。所谓的基础的 layout， 它可以让我们很简单的做出一个基本的样子。比如说你的网页要置中，你的网页要左边的选项和右边的，然后像这种东西它提供了给我们，或者说 Grid System， Grid System 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你网页不会跑板的一种技巧啦。它把整个网页切成12格，一般来讲的 Grid System 都是切成12格，然后以 Bootstrap 来讲，它的宽度总和是940，所以你就可以决定说像这样子 你可以决定说，哎，全面都是一的话，那它可能就分配着这样。然后如果是要二三四的话，就分配着这样，或者是说重叠之类的。它利用 Grid System 和 Layout 这一块的东西，它帮我们把网站的基本架构已经做好了。然后它有足够的 CSS 样式，并且支援 RWD。RWD 就是那个响应式网站哦。那现在你做网站的人应该需要认识它一下。基本的 CSS， 我们从这里看到那 Base CSS 这里，它包含了原本很多 HTML 原本有的元素，它已经帮你做了一些改造，也帮你做好了 reset 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不会有发生跑版的这件事情，因为 IE Chrome 和 Firefox。就是每个人对浏览器对 CSS 解析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容易发生跑版。你用 Bootstrap 这种 CSS framework， 你不会有这件事情。而且很多东西它是直接写在那个标签上面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太大的东西，你就可以直接套用。即使你要改变的时候，你是只要加 class 就可以完成。然后 RWD 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讲。然后它还包含了很多实用的元件和 JavaScript， 我们可以从这个元件看得出来，它利用了原始的那个 Base CSS 组出了很多种元件，哦，它组出了很多种元件，比如说像这种导览列啊什么之类的，页签啊这种东西，还有 JavaScript， 比如说我们做网页经常会用到的说图片跑马灯啊，像这种图片跑马灯有没有？或者说要做一些 Tooltip 的效果。保守移过去就会显示这种东西，它内建都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利用它来帮我们完成一个基础的网站，而且它是利于修改与制定的。在制定这一块，它在最后的制定的这个页签里面，它拥有了，它可以让你决定你到底要抓哪些东西下来，而且它所有最后的 CSS 的那个 class name 它都写在下面。然后这种 framework 它本身是用另外一种语法，它不是用纯正的 CSS 写的，它是用使用 LESS 写的。所以其实它可以在 CSS 里面下变数，就好像我们在写程式一样，它可以在 CSS 里面下变数。所以你在这里改的东西是整个里面会用到都会改，这是一个很有结构的网站哦。那虽然说它是可以制定的，不过你必须要对于 CSS 和 list 有相当的功力，你才改得动。如果你改不动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得到。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利于沟通，因为其实 Bootstrap 一开始最出来，它一开始忽然之间火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适合拿来用 prototype， 因为它基本元素都有了，你用它很快速可以做出一个 prototype， 然后你给客户看，客户说好了以后，你只需要再做一些加工，这个网站就会是和他当初看到的一模一样，不要说一模一样，美化过后就是美化到很大程度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子去做这个沟通，你可以省掉很多以前的麻烦。以前你可能用什么程式啊，或什么东西画出了那个东西，画出了那个版面，然后版面画出来以后，你还要再把它转成 HTML， 不用，你现在从 HTML 开始做起，所以事情会变得很简单。而且，如果你的客户没有那么要求，其实你 prototype 结束以后可以直接转 production， 比如说像下面这三个网站，四个，我怎么会讲这三个？这种网站叫我们，如果各位有在抓 JavaScript 或者是 jQuery 套件，你会发现很多个网站一进去以后就发现它长得好像很像，每个网站都很像。因为这也是一个好处哦。我们现 因为我们是开发人员，我不是设计网站的，所以其实你要我设计一个版出来有很大的难度，可是你要我写程式写工具可能是一小菜一碟。以前我们写了一个工具，我们想给大家知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我靠 ，table 开始拉。开始在拉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你就拉完 table 以后，可能三四天就过去了。你网站可能只，你的程式可能只写半天，不需要再浪费这些时间。你只要用 Bootstrap 下去，因为如果说你今天网站是一个工具取向，你就用 Bootstrap 下去。所以你用 Bootstrap 下去，其实网站最大的明显度就是你看到这四个最上面都有一条黑线，你看到这个就知道99%是 Bootstrap 做的，或者是说像这一种有一个大色块，这里至少80%以上是 Bootstrap 做的。那当然你会觉得说，那我的网站如果都长得一样，Bootstrap不是一件好东西吗？那其实它可以长得不一样，它可以长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个网站，它也是用Bootstrap做的，而且要特别给你们看一下，它长这样子，而且它有做到这种效果，有看到上面那个菱形吗？对吧？那当然就是那个设计师的技巧嘛。所以Bootstrap并不是都会长一样，它的 base 它会帮我们减轻了很多事情。可是你还是可以把它改得非常不一样，像这个也是用 Bootstrap 改的，不过这就比较商业一点，我们就没什么好看哦。像这个网站，和我刚示范的那个大色块网站感觉很像嘛，可是它只需要做了一点小小的技巧，你就赫然发现，其实这种网站感觉起来也蛮精致的，而且蛮有质感的。 不过因为我现在是先去上网，我不确定它会等多久。它中间这个大色块，它砍影片，它利用 HTML5 新的技术，它直接用那个 video 的 tag 直接砍下来当背景影片，你的网站莫名其妙就变漂亮。你只要那个影片拍得够好了，你网站耶，你网站就可以变得很不错。所以 Bootstrap 它可以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 TWMC 的官网，它是一个 Metro Style 的样子，它也是 Bootstrap 改的。那 Bootstrap 要怎么学呢？其实 Bootstrap 一点都不难哦，难的在于开发人员对于 CSS 的基本观念。所以你只要有基本观念，这段 code 你应该看，各位都应该看得懂了。如果你的 CSS level 有到60以上的话， Bootstrap 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方便的 framework。如果你是60以下的话，下面有个连接，你可以点过去看一下。因为同一篇应该最后都给各位了。然后我们现在立即动手做一个行动网站，我就现场可以直接马上做一个，利用 MVC， 同时跟各位介绍 MVC 快速开发，还有 Visual Studio 的好处，还有之前一个很伟大的抗争行动，导致于政府很多公开资料出来的一个很方便的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可能说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 App， 要去一个发想啊，可能说要练习的话，你到那个政府的公开资料里面去找东西，可以找到很多很不错的资料。目前有很多都有做，台北市、新北市还有中央政府都有做。然后我这次要做的是那个认养动物的这一块，它有开放一个认养动物的 API 出来。然后从这个 API 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哈，它提供了一个 JSON， 它提供了一个 JSON 在下面，然后 JSON 栏位就在上面这里，全部有秀给你。那我们只要把这个 JSON 点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整个 JSON 的格式。我们今天在做网站的时候，如果跟人家做资料交换，很容易用到 JSON 这个格式哦。啊，这是因为有套件，所以它长得很漂亮哦，它的 JSON 很漂亮。其实没有套件的情况，应该看到右边这一坨，就是整个都是一坨的那个 JSON。你今天使用 Visual Studio 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怎么做这一切呢？因为现在是 MVC 4，如果说各位的 Visual Studio 2012还没有更新到 Update 3的话，可能你回去要更新一下，可能不会有这个功能。你更新了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功能了。可是很不巧的，我刚刚忘了先开，所以可能需要稍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开一个 MVC 4的网站，然后网站名称我就不改了。范例我是开网际网络应用程式的范例，因为这个范例是最完整的。然后 MVC 应该说对 MVC 4以后它的做法有变哦。如果说你之前有开发过 MVC 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你的电脑其实有安装过 MVC 1、MVC 2、MVC 3的安装程式。到 MVC 4以后，它都不需要再做安装程式。因为它把里面所有的 DLL 使用本地的 NuGet 的方法直接下载给你。那如果说你今天有，就是微软官方有任何一个 DLL 需要改变，它也会直接使用 NuGet 的方式，它直接放更新档，你只要安装，你只要去更新它，你就可以有功能。所以它现在不需要再我们去按那个直接装一个档案。好，我现在程式打开了。网站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先做的是什么？就是版面的，因为我刚特别介绍 Bootstrap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用它。然后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 Bootstrap 它目前最新版已经是 3.0 的，可是我的范例是使用 2.3.2。不用新版是因为所有周边的东西都还没有支援新版，所以你用新版的话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为。然后这是它一个最基本的网站，最基本的网站。我们今天如果用 Bootstrap 来套我们的网站基底要怎么做？你开到它这个最基本的网站以后，直接看它的原始版。我这里就做很快哈，因为其实时间没有那么多。我们把它全部复制下来，开到我网页的 view 的 layout 就是 Webform 的 master page 一样的东西，你把它想成一样的东西就好。然后我把该抓的东西抓一抓。我的习惯是会把你要放的新版放在下面，原因的重点就只是因为复制贴上比较快，我就不需要从头到尾都自己打了，有些东西可以复制贴上，我就复制贴上。 填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旧的范例程式全部删掉。全部删掉以后呢，在这个地方要载入 CSS。在 VS 里面，你载入 CSS 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你只要拉进来就好。可是因为我用的是 push shape 嘛，我们打内的原本不会有负 push shape， MEC 5恢复，试的时候不恢复。那时候我们用那个 Visual Studio NuGet 那个套件，我们可以直接线上就抓了 push shape。你只要在搜寻这个地方打 push shape， 你就可以抓到它。当然，这一切会取决于网络的速度。好。可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最新版 3.0 已经公开了哈。那我刚刚也说过 3.0 什么外挂都不支援，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抓 3.0， 我必须要点到它的官网去。这部分我也是快速做，因为它其实和这一次议题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只是你 NuGet 可以去指定版本下载而已。利用 NuGet 去抓到我们的版本，我们要的那个 CSS framework， 就是一些第三方元件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它会帮我们把所有的相依性和把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拉进来。比如说它不是 shape， 它其实它需要的是 jQuery 1.9.1， 它就会帮我顺便把 1.9.1 抓进来，并且移除掉原本范例给我的 1.8.2。它可以帮我们做好这一切自动的事情，所以会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然后现在我也不是 shape 了，那我要载入它的时候，我就只要把它拖进来就好了。然后最下面它这个 JS 它是分开载，那我只需要载一个，就是完整的那一个，其他注解我就不砍掉了哈。啊，这样直接编译网站出来应该会错，因为我这里忘了砍。我们的官网就是 ABC 的网站，就直接变成 PostScript 的样子，好，马上就套好了。那为什么要套成 PostScript 的样子呢？我们要再继续下去。刚刚我们不是讲说不要再自己造轮子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套了 PostScript 没错，可是中间是白的，白的那一块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然后这里有一个网站叫 PostSnap。它里面放了许多一些设计师他去做的一些片段的一些资料的一些 HTML。比如说我今天进到这个页面以后，这里你进到这个页面以后，你可以看到中间有非常多他们已经写好片段的东西，因为我今天要做的是动物认养嘛，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个照片，然后一些描述。那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就只需要按下 View。你按下 View 以后，它会给你完整的 HTML， 上面是示范嘛，它长的样子，下面是完整的 HTML。你只需要把完整的 HTML 全部复制下来就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做网站都非常的快，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事情都是网络上其他大大已经做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多的东西都拿掉，因为其实我们套跑程式嘛，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个 LI， 都拿掉以后，我们再回来这里看，我的首页已经变成那样子，当然只有重复一个出来。那再来我们就要套资料了。刚刚还记得我们的 JSON 吗？我们把 JSON 直接复制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MEC 的网站，我们找到 model。 刚刚有讲过 model 它是所有存取资料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东西也是类似 model。 以前我们在接 JSON 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会用里面的那个字串，因为它是一个阵列的东西嘛，我们可能会用里面的字串去抓那个位置。那如果因为它你打的是字串，如果你打错了，东西就爆掉了。或者说你有可能使用顺序去接，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去接。那如果来源它把顺序改了，那我们程式又爆掉了。所以正常来讲，通常我们会使用强行别的方法。我们建立一个 class， 把这里面所有有这个 JSON 里面所有的 property， 所有的 JSON 都做好。做好了以后，我们使用 JSON Dynamic 去直接帮我们转换这一切，会让事情变得很简单。那你要建 class 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哈。我们再来这里看一下，它左边的这一块，你看到绿色的都是它的 property。 你要自己去分析它的阶层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你今天只要是使用 Visual Studio， 而且是新版，至少是 Update 3以上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就在 Model 里面开启一个类别，这个类别我不改名字好吗？就叫 Class One， 因为其实它的名字不是重点。他帮我开了一个空的档案以后，我只需要在下面抓一个空白出来，按滑鼠右键，选择性贴上，贴上 JSON 作为类别，他就会帮我把里面所有该有的 property 全部帮我分析完，啊，结束这一切。然后，不过他预设他的最上面会叫做 root object， 如果你想改名字，你再改；如果你不想改名字，就不要改。那我们就懒一点，就不要改了，这样子事情就结束了嘛。我 JSON 的强行别就有了。JSON 强行别有了以后，我必须要把 JSON 放到强行别里面去。然后因为这是页面只有一页，所以我就在 index 里面做。那当然我也不会现场做了，我们就用复制贴上吧。其实里面程式很简单，我开一个 web connect， 然后指定它的那个 encode 是 UTF8， 然后使用 JSON.net。JSON.net 现在已经是微软官方已经也有，算是他已经认可 JSON.net 是内建的那个 JSON parser 的一个套件，然后看得到我最后这个地方我去的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API 的网址。不过唯一的差别是他预设给我500笔，我不想要那么多，我现在就只用50笔就好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使用 JSON convert， 然后去把它反序列化，给他我的物件名称，就是这个 root object。贴上来，然后从远端拿回来的那个 JSON string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完了以后 ，return view， 然后我需要来 index 这个地方稍微加一下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是 MVC 里面必须要知道的，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写过 MVC 的话，可能会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没有关系哦，我们就当成微 Linux。那这样子做好了以后，我们再来要改内容。内容因为它是 ULLI 的签字嘛，所以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就是拿一个 for each， 然后把里面所有的资料放进来，让它可以把那50笔全部跑出来。那我这里不会做到完整的，我先做一部分。然后这里是图片嘛，图片的话，因为它有给我们图片，那你不知道的话，其实就是去它的官网那里查就会看得到了。我现在先把图片和名字改掉，这样大家就可以马上看得到差异。那我其他东西先不改，因为 MVC 是一个 Web Application， 所以你做完了所有关于后端的东西，你都必须要做一次编译。然后我们回到前端来，看到我刚刚原本长这样的，我按下 F5 重新整理以后，它就会帮我用 JSON 把所有资料发出来，我网站就做好了。当然是世界上没那么漂亮啊。那你可能会讲说，哎，啊，你做这个网站，那和行动网站有什么关系？这不就是一般的网页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讲解 Bootstrap， 因为我刚不是在讲说它本身支援了 RWD 吗？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比较小的网页进来的，这是我们一般的网页的大小，它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有看到它图片变小了吗？那是因为我现在荧幕解析度很小了。哦，你看它图片变小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再继续拉的时候，它图片又会变大，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大小宽度的时候，它已经是手机了，所以它手机的显示它是一个大图里面，然后下面是描述。一个大图下面是描述，可是你再大一点，他认为你是一个配，你是一个荧幕比较小的配的，所以他就是把那个一般的列表给你。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荧幕，就是你荧幕更大的情况之下，它的那个缩图会更大一点。这完全是内建。各位刚刚应该有看到我只是把 Bootstrap 的范例拿下来，把我的程式加上去 ，RW 这件事情我就做完了 ，RWD 对，这件事情我就做完了，所以。其实在去年的大概这个时间，我也有讲过 MVC 来做那个行动开发网站的这一个议题。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去年我们推荐大家用的是 jQuery Mobile， 我们大家推荐的是 jQuery Mobile， 可是在经过了一年以后，没有人在谈 jQuery Mobile， 所有人在做行动网站一定是用 Bootstrap 的，不然的话就是自己磕 RWD 这件事情。当然自己磕其实有点难度啦，如果说你有设计人员的话，那就交给他。 你如果本身是个程式的话，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然后所以前端这个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短短一年之间，就是做一个东西的主要的那个显学的那个技术是完全变另外一回事。它不像我们写后端，我们后端可能是慢慢的往上走，可是都有一点关系。前端很多时候它改变技术是完全翻掉，完全的翻掉。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 RWD， 我们做出行动网站，所以其实可以帮我们省掉很多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扯到今天的主题上云端，所以我们就要实际部署上面上那个 Windows Azure。那我要怎么上到 Windows Azure 呢？你如果今天是 Visual Studio 2012的时候，2013会更好了。你只需要在你专案上面按右键选择发行，就这样子选择发行。今天任何的 MVC 网站发行都是这样。然后在这个之前，我可能再跟各位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所有那个云端的，就是微软云端，他们在介绍的时候都是使用 MVC 做测试？那难道我们写 Webform 的都不需要上云吗？那我只能说 Webform 可以上云，它绝对可以上云。可是你上云的话，我只能说你是凯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 Use Case 是非常重的哦，那些东西都是你的流量，你的流量就是你的钱。所以如果说你愿意把 Webform 往上面放的话，那真的是我相信微软会比我还要感谢你。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建立过任何的 website，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去按这个下载您发布的设定档或登录免费账户，它会利用你预设的浏览器帮你开起来一个网站，那当然就是它的官网了。那进来以后，你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因为它预设就开到网站了，你就按一个建立网站，我们就是使用最快速的方法建立网站，快速建立。然后这个地方要打个名字，这个名字它是唯一值，你绝对不能跟人家重复，而且是全球都不能重复。你一有了，我们就001；001再有，我们就0001。反正一定会有，都有。那我再加个 demo， 应该不会有人吧？demo 01。好，我乱打好不好？好，我过了哈。反正它就是，因为它和全球人是在抢的哦。然后地区的话，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的网站还没有准备要服务的话，你可以选择北欧啦。可是你要服务的时候，如果你的对象通常都是在亚太地区的话，我建议你就选东亚。那东亚的流量比较贵一点点，一点点。然后这样子按了以后，我就建立好了。我建立好了一个网站，我稍微等它一下哈。它建立好以后，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点选进去，我就可以从这个网站名称这个地方点进来。通常是不会建太久。好，建立好了，我点进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首页这个地方有个下载发行设定档，有没有看到下载发行设定档？我就把它按下来，然后好吧，那我就存吧。那我就把它储存下来以后，我回到 Visual Studio， 我们刚不是停在这个画面吗？我直接选择汇入。我就可以把我刚刚要下载的那个安装档直接汇入完以后，他就帮我把所有的账号密码全部带进来，我不需要再花自己的时间去想那些东西。然后按了下一步以后，你可以去选择你今天要发布上去是 release 还是 debug 模式这种东西，或者说你有没有要改掉一些 user content 啊，或者资料库连线这种东西，看你要不要改，都可以在这里调。然后你再按到下一步的时候，这个地方目前今天没办法示范。在那个地方中间这一块，它有个开始预览，你点下去以后，它会告诉你你现在要丢上去的网页所有的内容和现在在上面的内容有哪些不一样。因为它是差异性的往上丢，它不是全包往上丢。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网站，所以它一定全部都不一样。可是它全部不一样还好一点，它会直接跟我说错误，因为它没有东西比，它不会跟我说全部不一样。那我们按下发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输出视窗，它就会开始发行。然后Website 的网站发行大概约一分钟左右。那如果就是今天早上有在讲到 Cloud Service， 如果你是发行 Cloud Service， 你里面放的是位点的话，那起跳是20分钟，因为这两个逻辑和这个架构整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 Website 你可以很快的把东西上云，你用 Cloud Service 其实不难写，就是程式写的概念是一模一样，而且 Cloud Service 并没有难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知道，当我上去以后发现有 bug， 我就要活生生等20分钟，即使我可能只有一个字没改到。 比如说有一个中文的，我用到了英文的逗点，人家要改，我改成全息的。那好，我改完后，本机一改完，20分钟以后是，它才有可能上去。哦，这是绝对没办法避免的，你网络再快都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它一上去，它就直接帮你同步丢到全球了。所以这个时间会在我们身上。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写那个云端的程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开始在写云端的时候，他在那些 social network 就会经常出现，因为他太无聊，那个十分钟他不知道干什么，他就一直出现，一直发文，然后他写完以后就发现，这个人又不见了。我第一次帮一个客户上云的时候，我从12点开始部署，上去了，发现问题。下来，再部署，再上去，再发现问题，下来。等到我把问题都我自己看得到的问题都解决以后，天已经亮了。因为你这20分钟就真的实在是很开心啊，等待的时间，你又不能干别的事。那因为我现在是手机哦，所以可能手机上网是稍微比较慢一点，所以我扯了那么久，它还没好。好，那这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它上去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在这投影片里面，我有做一些稍微简单的介绍。如果说你今天回去要去建立一个新的 website 的话，你要去怎么做的流程？然后再来这一个，它可以是使用原始档控制的方式部署。早上也有讲到哈，早上示范的是 GitHub， 可是我这次什么都不会示范。我只跟各位讲说它有这些功能。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示范呢？其实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隐忧就是。它有一个很伟大的，就是它可以用抓把子上载。虽然说抓把子本身有管控，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一个网站，比如说我是写程式的，然后设计是设计，我把 view 整块都交给他了，我把权限开给他，然后他只要跟的东西就会直接上我的网站，和他去出去，这多可怕！我个人觉得这很可怕，所以我不太会建议，除非说你今天的 team 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新创团队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有一定的能力了，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上载你会很简单。不然的话，我建议你，如果你不是用 Visual Studio 本身的部署的话，你就一定要用那些真正的管控 TFS、Git 这种东西，是真正的管控哦，不是 Dropbox 有附带管控这种东西哦。你用这种东西上传，你会比较安心一点。而且 Website 它不像 Cloud Service 一样。有那个 production 和 stage 的感觉，上去就上去了，哦，你拿下来会很过瘾，你拿下来是整个就消失了，哦，它不像那个有那种案例，然后再来就是讲完了，其实我们部署网站了，应该已经好了吧？我想，还没，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了，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案例分享了，那其实。各位其实听了那么多，就是因为这种课程一定都是威力介绍嘛，威力展示嘛。那各位听了那么多就想，那到底可不可以用？因为在用都是我们嘛，应该跟我们本来就比较熟嘛。那在这里有个案例分享，就是路跑界有一个传说，没有一次报名可以顺畅的，相信大家都会知道。那每次的知名活动只要开放报名，官网就炸掉。那我只是想跑步而已，主办单位麻烦出来面对一下。那主办单位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有个人来解救了我们，有一个活动发起，他叫做晋级的太白粉，他是一个以网友自发的路跑活动，他在99个小时募款募到620万台币，对，620万，然后活动网站最高同时有1103个人，网站的单看。整个上线以后，所有的维护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当探是零。好，让我再报告一次哈，完全没有当掉。这是他们的流量图表，各位可以看到有两个尖峰，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尖峰比较漂亮。哦，其实是同一个啦，只是排序的时间不一样。我们从这个图表来看一下哈。各位想一下，因为你们应该都已经做过网站了吧？那你做过网站的情况之下，同时要容纳1000个人在线上，而且不会慢的情况之下，你要投入多少的硬体设备？你投入了这些硬体设备以后，你需要花多少钱？那他们今天使用的是微软的云端 website 的这个技术。你看网站一开始开的时候没几只猫，而且还甚至掉到整个空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啊，没人上来嘛，所以我网站很快。忽然之间，媒体报道了，直接冲到高峰。冲到高峰，我们一般如果我们是自驾网站，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你自家可能不管了，你公司的活动报名网站一抽到高峰，马上开始写需求单，马上开始调机器。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半天之内调到了机器，开始架设、开始测试、上线了以后，哎，不好意思，人就下去了。真正的那个尖峰你没有救到，等到那个时候，你那条线可能在这里，你网站可能承载量在这里，可是你网站的使用量只在这里，中间这一块全部是你浪费掉的钱，完全是你浪费掉，而且是拿不回来的，因为买了就买了，然后你就觉得可能没什么用，或许你又稍微加下来一下，你又撤掉几台机器，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又重了一次高峰。所以因为现在的网站哦，如果说你是活动网站或是一些比较，除非是你公司形象网站，那个流量就是很稳的，就是一直那个样子不会变，只要是其他的网站，比如说你卖东西什么之类，忽然间有个东西那个一嗨起来，就是从高峰，从高峰我们来不及去处理，我们处理以后，在它没有变到高峰的那一段时间，都是我们浪费的钱。所以为什么要用云端？云端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随时调整这一切。早上有讲过，它可以随时调整这一切。然后这个网站它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开发呢？10个小时，它只花了10个小时，包含申请的账号，包含申请账号这件事情。它使用的技术是 ASP.ME4 还有 Web API，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 Web API， 它利用了这两个技术，然后就去完成了这个网站。那如果你对于 MVC4 或者是 Web API 还不熟的话，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这本书哦。它是市面上唯一完整说明 Web API 的中文书籍，完整说明了。那它使用的平台是 Windows Azure 的 Website。Website 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随时调整硬体资源，应付突然的流量。其实早上已经被破梗了哦，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给各位看一下。你今天网站建好以后，你在规模这个地方，你可以去选我的执行个体要有几个，哦，你可以自己去选，哦，在共用的地方你可以去选，标准的时候你会有 auto 的方法可以选，就是你可以决定当 CPU 发生了什么程度，就是60或80，它是一个区间，当它到了这个区间的时候，你可能要往上加一台或往下掉一台，它会有这个预设的内建的东西可以去选。那我们一般的网站可能就是这样就好了，哦。然后它是快速部署，虽然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快，不过因为我是用手机啦，所以请相信它是快速部署，它真的大概只要1分钟。那资源多种语言，我们早上有讲过哈，哦，就 S、Python、PHP、那 Node.js 还有 Python， 还有 Ruby on Rails 就 ROR， 它其实都可以支援的。那自动资源负载平衡，自动资源负载平衡这件事情，当然首要就是你必须开两台哈，只有一台它没有能力做负载平衡。那开两台的话，请自己要认知一下，你开了两台就是2倍的钱，你开3台就是3倍。你不要想说，哎，我开两台是一样的钱，没这回事。你开1台就是1台的钱，你开几台就是几台的钱，我们应该这样讲。然后开两台的时候，其实你今天在写这种云端的程式，你只要确定你今天这个程式有上云的机会，其实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程式的整个开发观念必须要转到 Web 放的感觉。你要知道你今天的所有东西都是两个人同时在维护，两个人同时在服务，而且你不知道是谁给你的服务，所以你不能在个别的执行个体中储存你的状态，你也不要认为下一次的那个要求一定会在同一个执行个体，它可能会跳过去，它也可能又会跳回来。那不要忘记，所有动态产生的影像不只是影像啊，所有都是由网页载入的，哦，这些东西全部都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因为它会有一个 log balance 在前面挡着。那影响最大的，对于我们来讲，最显而易见的就一定是 session。那 session 这件事情，在微软的官方的解决方案，它是建议我们去改用的 session start provider 去储存这个 session， 它有一个新的套件可以抓下来用，不是以前我们在用的那个。然后它可以决定让你把你今天要上到云端的那个 web， 你的 session 要放到 Windows 的 cache 里面去，还是要放到 SQL， 或者是要把它放到 storage。然后放到 SQL 是最省钱的，放到 storage 其实不是那么的优，然后放到 cache 是最棒的，可是它是最贵的。所以以折中的方案，我会建议各位就直接丢到 SQL 去，因为 SQL 它的费用是最便宜的。或者是如果你能力足够的话，你可以把它存到 cookie。 为什么说能力足够呢？因为 cookie 是前端的东西，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会存在 session， 有很多东西是敏感资讯， 所以我们并不希望让使用者看到。可是如果你的网站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转到 Cookie 去的话，你放到 Cookie， 那对你的成本会更低。Cookie 会增加流量啊，不过流量这个费用在云端来讲也是微不足道，非常非常微不足道。那就是 session 千万不要放在 in process， 就是千万不要不改，预设就是这个嘛。所以你如果不改，你放上去，你就发现就会有客户跟你反映，哎，我网站登录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没登录哎，啊，我按下一页我又登录了呢，啊，我按下一页我又没登录了呢，他就是在登来登去，因为他 session 跳来跳去，有一台有一台没有，所以他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千万不要放在 in process。然后再来是建置成本非常低这件事情，我后面打了个问号，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相信这件事。那我们就要用实例来证明。哎，又黑嘞！听人家说云端都很贵，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既定的印象。那你觉得晋级的太白粉这个募款活动结束的这一段期间内，他总共花了多少钱？有没有人想猜一下？那个人不要猜。
五万
是吧？那还有没有人想猜？好，既然没有人猜，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他总共花的钱是。不敢相信哈，2293块新台币，你不敢相信嘛？因为这是我讲的嘛。那我把这张图给你看，你应该会相信。这是微软云端他提供的，他拿这张纸来跟你收钱的，所以这张纸上面写多少就是跟你收多少。他只花了2293块，拿到620万台币，这个投资报酬率很可怕。当然我们不能这样比了，因为他还有一些人员的，还有那些场地那些东西的。不过，以新闻的报道方式，他一定会这样讲。所以，而且他可以很快的。今天有个 idea， 因为其实这整个晋级的太白粉这个活动，因为刚好他是我朋友，所以说我知道他们的起来到跑完这件事情。哎，好，还没跑完起来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其实只是一个突发奇想。他们当初也是要报 Color Run， 报不到，所以他们就自己想要来搞这个。他想搞这个，因为大家都有一点技术背景。就随意的花了10个小时写出来，也完全没有想到会那么红，然后刚好有一个那么好的平台帮他成长了这一些所有人，直接报名就中了，所以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怨言，然后他所花出的成本只有那么的低，像刚刚有的人猜5万嘛，我相信其他人心中的那个数字应该不会5万这个数字，应该会更高，可是他实际只花了2000多块。那为什么它可以那么便宜呢？其实因为 Windows Azure 的那个 website 这一块，它有一个免费服务，它有一个免费的模式在。然后免费模式，它一天最多它只能让你跑165MB 的流量，一个月最大是5G， 两个其中一个只要超过，网站就消失。所以如果你网站是需要赚钱的，那就不要放这里。这里通常就是放一些测试网站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网站，然后你每个 MSN 每个有注册的订阅账户都会享有10个免费网站的额度，都会有10个免费。如果你觉得免费对你来讲不够用，你可以给钱，就是用共享模式，每个小时只需要0.404元，每个月大概是301元，而且原本免费模式每个月送你的那5G 在这个地方继续送。我们讲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有点像是购物频道了。然后如果你还觉得不够，你想用到标准模式，标准模式就有包含了 SLA， 它保证3.9的保障，所谓的3.9就是一年最多只会停机8.76个小时，一年最多只会停机8.76个小时，而且即使你给了这种费用，用这种标准模式，每个月的 5G 还是送你，他反正他要送你的他就一直送你的，不管你用什么他就是送你。那最好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可能网站只有网站上去嘛，除非像我刚刚那种从头到尾都是拿人家的资料，我们一定会需要到一些 DB 嘛， DB 也是需要钱的。如果你是使用 Website 的话，所有模式都可以使用免费20MB 的 database， 或者是一个 MySQL。 20MB 其实对于一般的网站够了，真的是够了，你不要在里面放什么图片什么之类的， 20MB 其实不小哦，而且这 20MB 不包含 log，非常的优惠哦。那以上案例就是稍微要谢谢一下那个晋级太白粉他们提供的那个真实资料，这的确是真的哦。哦，然后最后呢，就是 一样嘛，跟早上一样，就是欢迎，真的可以开始试试看啊。如果你今天是会写网站的人，你东西放到云端去，你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当然，后面会有一些小问题出来啊，可能那个时候都很好排除了。即使是你现在有一个已经完整的网站，你想搬到云端去，以目前听到的案例啦，最多也是一个月就可以修改完毕放上去。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的网站和放到云端的网站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 Web Font 的架构。你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不是每次 request 都在同一个地方，然后 station 会不见。第三个是如果你的网站有存静态档案，比如说你有让使用者上传档案这件事情，那上传档案这件事情整个会被改掉。因为你在云端的概念来讲，它的机器是随时会不见的。你今天一个机器放在这里，因为这样讲好吗？因为它是 Windows 嘛，总是会宕机嘛，所以它宕了以后，它会另外开另外一台，就是你不会有感觉，可是它可能会不见。那如果你是让使用者，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 A 的网站，你让使用者上传他自己个人的头像，然后你就全部放在 A 的这台电脑里面，就是你以原本的写法来写，一定是放在本机嘛。然后你把它放进来了以后 ，A 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见了，我们不要管它为什么，反正它就是不见了，它重启了另外一台的时候。它只有你的程式，你当初和它选的那些程式会过去，使用者上传的东西全部会消失。所以在这个观念要有的话，你任何程式上传端都会很简单。那在云里面的解决方法，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storage， 你要把那些东西放在 storage 里面去。storage 的便宜程度又是另外一个不可想象的便宜。其实整个 VM 就是整个云端最贵的是在执行个体的时间啊，就 CPU 时间和 VM 的时间，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便宜的。然后你把东西放到 storage 去以后，你所有人是连那个 storage， 所以你连了那个 storage 以后，它东西都会在这里，大家都是连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不会不见。而且你连了 storage 以后，你还可以去加上 CDN 的功能，因为其实你现在最近台湾的资料中心是在香港，可是台湾连香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延迟。你如果要达到非常快的速度的话，你就必须要依靠 CDN。那 CDN 它本身是在台湾嘛，所以它会非常的快。那你这些静态档案都放在 CDN 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整个网站真的是以一种飞快的程度再去写。然后在这里有给各位一些参考资料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微软官网啦，那就没什么好讲。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微软现在在新推的服务，它是一个线上虚拟化的教学。我今天所讲的东西不够详细，在这个地方有最详细的，这个地方有七个课程哦。它专门就是在介绍网站服务的，也就是 Website 这一块的。在这个网站里面，它总共分了七个章节，它一一的为各位介绍了所有的东西。它不但是使用 PowerPoint 让你去看到投影片，它下面还有一个很残忍的问答，就是你这个投影片看完以后，你可以稍微做一下它的这些问卷，应该算是题目了，看你可不可以拿到100分，就代表说你对这个章节到底熟不熟。那这些章节全部做完了以后，其实你对于这整个网、整个 Web 的服务上云端这件事情，你有，我觉得够了，绝对是够的。你上云端已经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它到底部署完了，哦，部署完了。部署完了以后，它在最下面会给我们一个网址。其实网址就是固定的，前面就是我刚问的那些注释，然后后面就是一定是 Azure 的 website。我们要确定一下，真的可以这样子随意的上网，就直接上云头。网址贴上来，按下 Enter， 我可以看到它已经在云端上面跑了。如果各位有手机，而且手速够快的话，其实你打这个网址绝对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所以上云其实在 Visual Studio 帮助下没那么困难，你真的困难都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概念，你只要有 Web Font 的概念，就一切都没有问题。哦，还有一个补充一个概念，就是时区的概念。你今天即使你放在东亚，东亚也是有各种时区，你不一绝对不会是 GTA 加8，所以你上去的所有程式器千万不要用 data 电脑列席，请全部用 UTC， 存到资料库里面的那个时间，请尽量全部用 UTC， 然后再自己去写一个 helper 或是什么之类的东西，把它转成当地的时间。哦，你一定要用这种方法，不然的话，你只要秀时间这件事情，所有的使用者都会跟你说我看不到，时间是错的。 然后第三个参考资料是那个云端学堂哦 ，Study Asia， 它那个云端学堂它是上早上刚刚那一节那个小猪，一个 MVP 微软 MVP， 它是微软云端的 MVP， 它自己开了一个学就是 Facebook 的粉丝团啊，它在里面会有比较多官方直接第一手的消息，应该说官方放出来的第一手消息，官方没有放他也不会知道。所以如果说你对云端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他 Facebook 按个赞。那再来，这就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有任何需要找我的话，或者是说对于那个 MEC 的部分啊、上云的部分啊这些资料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利用这些联络方式找到我。然后谢谢各位，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听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注册 Windows Azure， 我们可以开一台跑车回家。当然这是抽奖的啦，如果人人一台的话，可能我现在就先去注册了。这是一个活动啦，如果说你有兴趣，你真的想来试试看的话，反正就是有抽有机会嘛，对吧？就注个册，然后随便丢个东西上去。像我刚刚有跟各位介绍过的那个台北市政府公开资料，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料是 JSON。那 JSON 的话，我们刚刚的那种做法，大家都看得到，我只需要会复制贴上。然后知道怎么用 JSON 打内的做反序列化，就什么资料都有了，而且资料的稳定度是政府在提供的，你可以在下面直接夸我说这个资料是谁提供的，断线一去一律不关我的事，那就没我们的事了。然后我们全部上云的情况之下，只有使用者进来你的网站读 HTML 需要资料，其他东西是政府在给你的。好，那你在云端，对，再增加一个概念哦，就是你在云端里面所有。人家连进来就是你的 update 是要钱， server 传出去的资料是要钱的，可是你东西传给 server 是不用钱的，你自己在上传 FTP 把资料丢进去这件事是不用钱的。像我们以前在出 hosting 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每个月免费流量多少，可是是上下全部算的。我们今天可能说 production 一个 PDF 10MB， 哇 10MB 就不见了，在云端没有这件事，你传进去的东西是不用钱，他出来的东西还要钱，所以就是整个很优惠啊，优惠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真的还是建议各位，如果有能力做网站，丢一个东西上去试试看，那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难，它真的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玩的东西了。那我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各位。